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我们都说我们爱你。每一段时间，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可能爱你的心会有退市的时候。但是主，你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够阻隔我们跟你的爱。主啊，究竟我们在生命里边追求多少，究竟我们在生命里边付出多少，神你是知道的。就是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你，也甘心乐意的来实践你跟我们说话，让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命里边可以彰显出来。主啊，求神你也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得明白。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有人应我了。请问呢，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聚会当中，最可能取消的聚会是什么？你们觉得？崇拜可以取消吗？不可以。我们20周年聚会可以取消吗？
可以。
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可以。我们团契可以取消吗？不可以。那是最有可能取消的聚会是什么？对，祷告会。为什么？为什么要取消祷告会啊？只有四个人，有时候不止。祷告会呢，是所有聚会当中聚会人数最少的，信徒呢最不乐意参与的聚会来的。有一个近200名的会众的美国一个教会，在每个周二的中午，他们想利用就是弟兄姊妹上班，然后中午休息的时间，午餐的时间的话呢，来举办一些的祷告会。这个教会非常好，还提供了3文字便餐呢，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参加。结果你们猜一下，有多少人参加呢？祷告会只有5-6个人参加，包括了主任牧师、青少年的牧师和几位执事。祷告会不兴旺是教会教会呢不在少数，祷告会呢基本都是在教会里边参与人数最少一个聚会来的。根据美国教会祷告会平均出席的人数的话呢，大约是基督徒啊，是不会超过只有6%。美国的教会出席祷告会的人数6%，即使一些很兴旺的华人教会，他们的人数的话呢，很火热的教会啊，他们人数参与祷告会的话呢，也很少，也不会超过20%，也不会超过20%。那当然我们非沙伦教会，如果你按照比例来说，有没有1%呢？有没有1%呢？
有。
OK， 那行了，已经很有进步了啊。那么请问我们不参加这祷告会，我们祷告会人数很少，我们有没有平时有祷告的习惯呢？有，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祷告的习惯，因为祷告呢是我们跟神沟通谈话最好的途径。那么你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一般来说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当然是求上帝给我没有的东西，保守我一切的平安安康等等。我们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也应该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活。在祷告当中，我们也应该是有一个普通的祷告，是不是？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这样说。弟兄姊妹，你是否想过，有没有一种 不平凡不一样的祷告呢？有没有想过不平凡不一样的祷告呢？你想不想你的祷告充满了能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想。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世纪耶稣第一班的门徒他们是如何祷告的。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我要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要交代一些的背景啊。这一篇的经文是四章的23节到21节，它的背景呢，我们要回溯到3章第1节到4章的22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啊，一边的看一边跟着我。彼得和约翰呢，按照犹太人的那种规矩，他们在上午9点的时候就要上犹太的圣殿里边去参加祷告跟崇拜。祷告什么？因为呢，按照犹太的人的规定的话，他们一天有不同的时间要上到圣殿里边去敬拜跟祷告。但是在圣殿的门外却遇见了一位瘸腿的人的残疾人啊，瘸腿的，可能甚至是瘫痪的人，他就坐在那里，他天天在圣殿的门外求周济，求人周济啊。这个人也很聪明，每一天到时到点，当这些会众要进会堂里面敬拜的时候，他趁人最多的时候就在那里求周济。当他向彼得求施舍的时候，彼得说，我没有钱，我没有金银给你，而是呢把最好的给你，是什么？就能够叫你起来行走。这一神迹发生之后呢，引来周边的群众的围观，于是呢彼得就趁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多人就开始向群众来开布道会，而且这一场布道会呢收效不错。我们一起来看四章的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我们看这个数字的话呢，彼得开了一场布道会，信主的男丁有5000，他没有算妇女，也没有算小孩。如果把妇女加起来，小孩加起来，应该有1万多。1万多人在彼得的布道会里边信了主。这个时候盛世那么厉害，彼得一次过了布道，有1万多人相信，招致了圣殿的祭司跟守殿官，并撒都该人，这些当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甚至是政治的领袖，从圣殿里边出来看发生什么事。他们看见了这么多人跟随了2个门徒，于是呢，第二天官府跟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审问他们，并且阻止他们继续传扬耶稣。彼得就大胆跟他说，跟他们辩驳，到最后这些高官话呢，因着百姓众多，他们不想出乱子，一是恐吓彼得，恐吓这些门徒，把他们释放了。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传扬耶稣的名，这一班使徒他们的逼迫一次比一次厉害。如果你一直看到第7章的时候，使提反的殉道就达到了那逼迫的高峰，结果的话呢，门徒都分散了各地。当彼得和约翰释放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大本营。据说的话呢，这个大本营就是叫马可楼啊。他们就在那里是说什么？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看23节。二人呢就被释放，就到他会友那里，把祭司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就是祷告。他们回去的第一时间不是计划怎么样逃跑。哇，这么多祭司啊，这么多人来攻击我们，我们计划要逃跑了。他们没有。他们也不是说，哎呀，弟兄姊妹啊， 我们今天遇到了很麻烦的事啊，很悲惨了，我们给别人打了，给别人捅下了，没有，而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如果我们翻开第一章的十五节，第一章的十五节，一章的十五节，他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里边中间站起来。我们可想而知的话呢，当他们回到马可楼之后，有多少人在那里祷告啊？大概有120。马可楼不是很大的地方，但聚集了120人在那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带出来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了。你没有试过，你祷告会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就动起来了，有没有？没有，可能有，但是呢，你觉得哎呀，温哥华是不是地震了？会有这个感觉啊？为什么地会震动呢？是不是这120人的声音太大太厉害了？以后呢，刚刚那个频率啊，刚刚震动了这个建筑物，还是他们有这份心？然后呢，作者在写作的方面的话呢，感觉上好像真的很震撼的场景给读者看。一般犹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会有一本书叫做西都尔，西都尔啊。我在座的话呢，弟兄姊妹都有些弟兄姊妹去过耶路撒冷，是不是啊？你没有去过那个哭墙啊？去过哭墙那里的话呢，通常会放了一本书在那里的，是不是啊？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查一些资料了。这一本书的话呢，祈祷书叫西都尔。一般犹太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很喜欢每一天都是拿这本书来向神去祷告的。他们按照不同的情况拿不同的经文出来，所以他们一般来说没有自己祷告，都是拿这本西都尔来读的。西都尔的话呢，是按照不同的情况之下呢记录下来的一些祷告的文。在耶路撒冷哭墙的旁边也会有这本书，如果你将来去的话找到这本书了，也可以拿来看一下，因为它每一句开始的话都是差不多都是想赞美神，但是第一条件就是你懂希伯来文，它不是中文写的。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从24节到30节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君也聚集。有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使徒们，他们是否在这里诵读西都呢？有没有？是不是？没有，是因为这一篇的祈祷文跟他们刚刚遭遇的逼害逼迫是有关系的。不可能他们马上在那个西都那里边找到一篇同样类似的能够跟他们所发生的是接近的经文一起来读，而是呢，他们祷告的内容都是即兴的， 能有120人同一个时间然后一起开声说同样的词，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如果没有的话，作者路加不会接上同心合意来写。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祷告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境况呢？一下子同心合意的都说出同样的祷告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但是不是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光照。他们能够达到同心合意，以致地都震动了。其实这个祷告文很简单，但是它就是一篇不简单的祷告，它带出来的果效是翻天覆地的，是翻天覆地的。我们首先来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篇祷告文24到25节，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如果你是彼得约翰，如果你是彼得约翰，在遭受了祭司这些领袖宗教领袖去逼迫之后，你会怎么样做？我问你，是你怎么样会，你怎么样祷告，你怎么样祷告？当你在外头去传福音的时候，给别人打了一顿，然后骂，甚至骂了一顿，你会怎么样祷告？你会祷告说，主啊，我为你受苦，求你纪念我，为了你，你好，为了你的道能够更好的传开，求你能够清除我所有的障碍等等等等。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会。我们会这样祷告。而使徒一开始就称呼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为什么使徒这样开始祷告呢？为什么？当人这样称呼我们的主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主掌管万有的，不单单是地上所看见的事跟物，连我们将来还没有看见的事跟物，在我们的主里边都是在他掌控之中。使徒一开始这样称呼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他承认主是掌控一切的事物的神，包括刚刚所发生的事。跟着他们的祷告就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经文，诗篇第二篇的经文。如果你看过诗篇第二篇，你就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引用诗篇第二篇是讲的是什么。诗篇第二篇是讲什么？也是大卫所写的。他说，外邦人为何争闹，万民为何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次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诗篇第二篇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其他经文都没有了。耶和华在天上的神，他会什么？发笑。为什么会发笑啊？耶和华为什么会发笑？是因为上面说明的原因，外邦的君王，这些臣仆，这一切的人想来抵挡耶和华。可笑吗？可笑。为什么可笑？是因为他们自不量力，受造者去反对创造者，受造者去反对创造者，岂不是螳臂自居吗？岂不是自不量力吗？同样的，使徒就引用了这段经文，在告诉他们，其实在告诉这帮人，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掌控一切的，你们这样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简直是自不量力。好，跟着我们看27节到28节。27节到28节，使徒跟着祷告说，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面聚集，又攻击你所高的圣母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大家要留意，路加用了一个词很特别，用了一个词叫果然。我们中文如果你说果然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哎，我以为这件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什么果然就发生了，我认为这样这件事就这样发生，果然它就是这样发生。路加用这个词来证明说，希律跟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反对，其实使徒早就知道了，他们早就知道了会发生这样事，于是现在发生在他们身上是顺其自然的，所以就写了果然发生在他们身上。而使徒经历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呢？经历过被逼迫之后会怎么样？28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使徒好像不惊讶，没有一点的惊讶，也不惊奇，而接受了这个事实，而是接受了这事。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发生，就成就了上帝所预定的一个旨意。使徒愿意接受这样的苦难来到他们中间，使徒愿意接受这样的逼迫来到他们中间。好，我们跟着看29节到30节。他们就恐吓我们，现在呢求主监察，一面叫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呢使神迹奇事因你圣母耶稣的名行出来。使徒最后的祷告说，没有求上帝你挪开所有一切的苦难，没有，也没有求神开我们道路，能够往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顺利的传扬福音，没有，而是求主让他们继续放胆讲道，继续借着医治的能力来传扬耶稣的名。这一篇祷告文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这个祷告文里面学到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祷告文里面学到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学会放下自己。在使徒们整个祷告里边用的最多的一个人称是什么？我们数一下，用了最多一个人称是什么？用了一个你字，这个你是谁啊？就是神。我们平常用在祷告文当中用的最多一个人称是什么？我字，对不对？除非你是代祷吧，啊，如果你是为自己祷告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用我有什么需求用着。这个一段短短的几节经文里边用了你字用了十次，用了十次的你。有时候很我们的祷告内容很会为我们祷告。在这里我读一篇那个祷告文给你听，这个祷告文蛮好的，蛮好的。我们平常可能也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羔羊宝血遮盖涂抹在我及我的家人所爱的朋友我们的产业上面，并且呢在我视为围起属灵的荆棘篱笆，差派天使保护我们，求圣灵的大能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有没有隐而未见的破口，不允许仇敌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攻击的机会，奉耶稣的名将喜乐的恩膏膏抹在我们身上，赐下属灵的能力与平安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通常是不是这样祷告？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祷告，这个祷告其实没有错误，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当中通常的都是纪念我自己，都是能够求神给我更多的好处跟利益。使徒的祷告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他说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放下，在一个患难当中，在一个被逼迫，刚刚受逼迫之后，使徒第一次时间不是求神能够让他们为他们扫除了所有的障碍，而是求神他的能力，他能够继续的能够为神去传福音，能够让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彰显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愿不愿意放下自己？除了祷告之外，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带着我们个人的一种高姿态的形式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很喜欢就说你要听我的，包括上帝你要听我的。除了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放下自己，其实我们在聚会里边，在教会里边也需要放下自己。在这几年来当中，在教会里边很难放下自己的发生了很多事，包括了世界各地啊，不单单我们信徒没有放下自己，连我们的牧者有时候也不能放下自己。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呢？新加坡最大的一个教会啊，它的教会叫城市丰盛教会，城市丰盛教会。这些教会的话呢，在亚洲在新加坡甚至在亚洲呢很出名的，他们的聚会人数超过了6000多人，他们聚会超过了6000多人。可惜的，在2007年到09年的时候的话呢，这一位牧师叫他叫康熙啊，这一位牧师的话呢，他贪污了公款2400万新加坡元。2400万啊，我不知道，跟新加坡元跟加币差不多啊，其实加币差不多。他为什么要贪污这么多钱？其实他的，因为他的妻子很漂亮，他是一个歌星。他们这几个除了牧师贪污之外，还有他们教会的长老、一些的会计等等，一起合谋在这个教会里边贪污。他们是想用这些钱放在他的妻子，是一个明星，是一个歌星，用他在娱乐事业上面的发展。结果的话呢，现在后来的话呢，给别人发现了，我们这个还蛮新的，2017年，因为可能判了刑之后的话呢，他们本来是有这个刑罚，后来减轻了，减轻了一点刑罚。有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这样一个被人崇高一个牧者，他们怎么会贪污？同样的，一样的发生在韩国，这个是一个最大一个教会，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来。这教会的话呢，是韩国，就是那个赵永基的教会。赵永基的教会，我们也知道，话韩国教会呢是非常非常兴旺，好像听说的话，这个教会人数有10万人吧，大概有10万人左右。结果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报道了这个牧师也贪污了130亿韩元，130亿韩元，而且呢被判刑了3年，缓刑5年。这一消息一出来，震惊了整个韩国的教会，甚至连中国教会都震惊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越做的越高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放下自己。相反，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使徒那种祷告，他们就否定了自己，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在最高的姿态里边， 而是愿意的放下自己，愿神他的荣耀他的困难彰显在自己身上面。弟兄姊妹，你今天的侍奉是为了什么？你今天是诗班员，你今天是弹琴的，带领诗歌的，主领的，我们今天是牧师，我们甚至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高姿态的，还是为了神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呢？就好像使徒一样，他们没有去伸冤，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说我为主受苦，而是说神啊，求神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放胆继续讲你的道。第二点，这个祷告让我们学会接受患难，让我们学会接受患难。使徒正面临着逼迫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在他们的祷告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埋怨，也看不到任何的申诉，而是他们乐意的接受所有的逼迫跟患难的事实。我们承认啊，这就是上帝承，他们就承认了，他们就说我们承认这就是上帝的旨意，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接受这些患难的来到，他们不再逃避传福音所遇见的患难跟痛苦。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的话呢，你们喜不喜欢听见证啊？喜不喜欢听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去那些布道会听别人的见证啊。其实有时候的话呢，我也蛮喜欢听别人见证的。见证的话呢，很鼓励我们呐、啊，让我们能够有突然间那个心已经几乎都灭掉了，贪是别人的一个见证，能够燃起我们的那种对主的爱，一种火热。但是有时候我也很担心，去听见证的时候，那人所讲的是什么？其中有一次的话呢，我去听一些的见证，一些的传教士，一些宣教士，去到一个很苦的地方里边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在那里的话，真的受了很多的苦。于是呢，他们回来就做见证，他们就说我在那里遇见了很多的苦啊，我在那里的话呢遇见了很多苦。于是呢，最后他们见证完之后，最后一项节目是什么？去收别人的捐款，收别人的捐款。很多很多人去做见证，他们带有目的性。我心里面就在想，我们一般的人去服侍神，你第一时间不是有个想法，你不是来享受主给你的恩典，第一时间你乃是要去受苦了。做基督徒第一时间你想到的就是要受苦。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如果你说你回到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如果你说是基督徒，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你这个身份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死啊，就等于死。第一世纪是一个受逼迫的一个时代里面，如果你说站出外面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马上有人捉你去审判，甚至你会抓你到那个什么去喂狮子，或者有些刑罚。我们不要以为使徒行传里边所有的人都提自己为福音那么热心，不是的。你知道第一世纪使徒彼得他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就是为了基督的名而去死。所以有时候别人说见证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方面，我要明白我们愿意接受这些苦难，因为基督徒就是要受苦的。当然我们受了苦之后，神会给我们不同的喜乐。今天这个世界是讲求那个效益的世界，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近年来的话呢，有很多那些成功的神学啊，成功神学，你信了耶稣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因为呢在主里边没有难成的事。 这些信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从使徒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要学会接受任何的患难。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虽有苦难，但我会赐平安给你们。连耶稣都没有说你们信了我一切都会有平安，不是，你们在世界上会有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任何的困难，其实是正常的，不是不正常，这是上帝让我们在经历当中学会了怎么样依靠他。第二点，学会接受任何的患难。第三，我们要忠于使命，忠于使命。在使徒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最后使徒没有要神为他们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铺平了一切的道路，而是求神说，一面叫仆人大方胆量的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没有因为经受过这样的患难而畏惧而退缩，而是求神让他们继续的来讲神的道，继续去实践耶稣给他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你一生的使命是什么？你一生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年轻人可能说，我要找一份很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有很好的生活。中年人可能说，我要培养好我的子女，让他们能够名成利就。老年人说，我要享受晚年的生活，健康的过余生。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在主里面，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使徒的使命是传扬福音，他们愿意的放下自己，一生的忠心于耶稣基督，交托他们的使命，愿意的交托他们的使命。当我们一起来，我们看使徒保罗的使命的时候，更清楚，在所有的使徒保罗的信息里边，书信里边的话呢，保罗每一段经，每一卷书第一句话就是说，好像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然后呢，以弗所书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哥罗西书说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姊妹和兄弟提摩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会为生活打拼，我们也会为生活去想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生，你的一生有没有像保罗、像这帮使徒一样忠于他们使命，一生都去传扬福音？我们今天在北美，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使命的，很多使命。我发觉的话呢，包括我们教会啊，不同的教会，北美所有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夏天的时候的话，聚会人数特少。为什么？去旅游了。其实冬天也不增多，为什么？去滑雪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了生活能够有不同的娱乐，能够去吃喝玩乐。我们很会为自己打算，夏天跟小孩跟亲戚朋友一起玩一下，然后呢冬天可以去滑滑雪。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重视过你的使命？一生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太福音最后一节怎么说呢？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是什么？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放少一点在旅游 滑雪这方面，而多一点放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呢？北美这个地方能够有这么多基督徒，是因为先辈他们的宣教士从英国过来，然后呢带着一种使命感传扬福音在这个地方里面。美国其实是一个很蒙福的地方了，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没有说我为了生活能够建设高楼大厦我就忘记了上帝的使命，没有，他们把福音能够传遍整个美国，在70年代80年代有大幅兴化，就是因为这一般的宣教士他们从历史上面从最初的目的到最后没有放弃他们的使命。今天我们很会生活打算，但是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基督徒使命去想过呢？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了耶稣的使命而把我们生命生活上的一些先放低一点，愿意把自己先放下，忠心于这个使命。所以最后我们看四章的31节啊，我没有打出来，看最后的一节。31节说，祷告完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最后一句，放胆讲论神的道。使徒的祷告不是说我在这里祷告会完了之后我就忘记了我所有祷告的内容，我就算了，回家我继续过我的生活，没有。你看路加在这里没有说他们祷告完之后会不会歇一下，会不会再培训一下，没有说，他直接的进入了他们要实践这个大使命的一个方法，放胆讲论神的道，马上就去做，马上就去实践他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讲道讲得很好，祷告也找得很好，呼召所有人去做神的使命，是不是在这里讲完就算了呢？使徒他们没有，他们祷告完后真的面对困难时候依然的放胆去说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如何？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达到同心合一的祷告呢？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吗？为了耶稣的使命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吗？可能你生活，可能你最爱的事业，或许你的计划，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给我们在传福音过程里边，在做基督徒边很多的困难？最后我们愿不愿意一生忠于上帝给我们使命？我们回去再详细的读这一段经文，盼望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生命有莫大的影响，能改变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也感谢你给我们在历史教会的历史里边给我们不同的榜样，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去放下自己，怎么样去接纳神你给我们在患难中不同的挑战，也让我们坚信自己，我们靠着你，我们继续你所给我们的使命，继续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容易，我们需要生活，当我们去传扬的福音也有遇到很多的阻碍，但是我们深信神你给我们使命，从耶稣你升天那一天起，从耶稣你讲这句话一起到如今，甚至到永永远远没有改变过。主啊，把这个使命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中，让他们像邻居、亲戚朋友、同事、世界各地人去传扬你的福音，忠于你的使命。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门。